感謝主的恩典，讓我今天可以再一次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話語。今天是哈該書講道系列的第四講，也是整個系列的最後一講了。在開始今天的講道之前，就讓我們先重溫一下哈該書前三講的重點、時代背景、經文脈絡，去幫助我們更加明白哈該書的核心主題。第一講就是重建聖殿的呼召。上帝就在波斯國大流士王二年的六月初一呼召所羅巴伯和一班被掳歸回的百姓。在第一章，上帝斥責百姓，因為他們重視自己的房屋先於上帝的聖殿，所以上帝就藉著哈該先知，就向省長所羅巴伯、大祭司約書亞和其餘的百姓就宣告，要他們一起來重建聖殿了。百姓聽從了上帝的吩咐，然後上帝就按照申命記的說話，就重新說要和百姓去立約，激發他們的心去侍奉上帝。第二講就是在應許當中要有剛強。上帝就在大流士王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帝吩咐被掳歸回的子民剛強壯膽，賜下震動萬國的應許。第三講就是歸向我，即是神了。上帝在大流士王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帝藉著和祭司的對答，叫百姓去反思何謂聖潔。上帝重申百姓作工不順利，是因為他們用了折衷的方式去敬拜。百姓因為懼怕仇敵，在聖殿停工的情況之下就勉強獻祭，上帝就斥責他們沒有用心歸向他。到了今天的第四講，我們就會讀到哈該書的結尾了。上帝在大流士王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第二次和哈該說話，要他就跟所羅巴伯一個人說，上帝已經命定了一個日子了，到那日上帝必震動天地，又揀選所羅巴伯為印去做上帝的仆人。弟兄姊妹，講了這麼久，你會有兩個問題。第一就是震動天地是什麼呢？明明第二章已經講過要震動萬國了，上帝已經講了，為什麼結尾又要重提一次震動天地呢？第二就是到那日是哪一日呢？我們看到頭三講，我們見到作者提及所有的事蹟，我剛才都讀到很沉的，時間是非常清晰的。那為什麼去到最重要的大事件震動天地呢？上帝是這麼模糊不清呢？只是說到那一日、弟兄姊妹，就讓我們今天帶著這兩個問題進入經文。今天講到的經文是哈該書二章二十到二十三節，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五到五十六節，講題是震動天地的福音。哈該書的二章的結尾是上帝震動天地的應許要實現的一個預言來的。在第一點，震動天地的神聖計劃，上帝就說他要震動天地，他要展開救贖計劃。在第二點，忠心等候的仆人，上帝揀選所羅巴伯做他的仆人，命定救贖計劃執行的日子。在第三點，傾覆世界的救贖，我們會重溫福音書的記載，上帝預言救主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為罪人釘身在十字架，震動天地的預言終於應驗。弟兄姊妹，在細心閱讀這段經文之前，讓我們同心低頭祈禱。創天造地的上帝，你是全能的主宰，感謝你藉著聖言啟示你自己，讓世人能够认识你。感谢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爱，叫一切信你名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你赐下圣灵，叫我们有机会明白福音，也都能够藉着认罪悔改回转归向你。求主赐给我们有智慧，藉圣言对我们说话。以上的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好，我们先讲第一点，震动天地的神圣计划。在第哈该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上帝就藉着哈该先知和所罗巴伯讲了，他要震动天地，他要倾覆列国的宝座，他要除灭列邦列国的势力，马骑兵的要跌倒，各人要被弟兄的刀所杀。讀到這裡，我們就要回去一講到開始問的第一個問題，震動天地是什麼意思呢？震動天地是什麼意思呢？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个应许所指的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知道圣经怎样用震动这个字的。在旧约的文化，震动、或者企得稳、这些字眼呢，是和信心的大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旧约的圣经呢，通常会形容满有信心的人就是站立得稳。所以呢，在诗篇我们就多处都会见到、诗人就祈求自己的脚不致动摇。所以呢，震动的意思就是那样东西呢变得不再值得依靠了。如果我们讲震动天地呢，就是说天地是上帝被世人认定是亘古不变的东西，就是他的创造了，变得不再值得人去依靠。天地、上帝所创造的东西为什么不值得我们依靠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回去想回创世纪，上帝去讲他创造天地，我们就会记得上帝创造的万物是承载着上帝的祝福，并且祝福要延伸直到万代。不过呢，人的始祖呢犯罪，使罪进入世界，罪同样在世上延伸开去，以致人和上帝隔绝，并且死亡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终局。因着罪的缘故，带有罪性的人不再能够认识上帝，只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意建立地上的群体，只能够用上帝心意以外的生活方式，例如用军事的力量或者人对死亡的恐惧去互相合制，同其他人去建立盟约的关系，是沦为了自保的工具。所以上帝要震动天地。弟兄姊妹，读到这里，我们就会问，我知上帝要震动天地，那他怎震呢？弟兄姊妹，圣经就说上帝要倾覆了。在第22节，上帝就说他要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列国的势力，要倾覆战车坐在其上的马和骑兵都一定要跌倒，各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上帝要用倾覆去震动天地。倾覆是什么意思呢？倾覆在圣经里面有 reshape 或者 reorder 或者 reset 的意思的情况，就好像我们的手提电话去回到去恢复原厂设定，就是 factory reset 这样的。所以震动天地的意思就是上帝要重塑被罪玷污的世界，回到去起初美好圣洁，上帝与人同在，没有隔绝的样子。震动天地的意思是上帝要重塑被罪玷污的世界，回到去起初美好圣洁，上帝与人同在，没有隔绝的那个样子。在哈该书的结尾，我们就见到上帝要倾覆三样东西。第一，列国的宝座的意思就是叫世人不可以再依靠地上的权势。第二，上帝呢要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和骑兵呢要跌倒，叫世人呢不可以再依靠军事力量带来保障，叫我们呢不再恐惧死亡所产生的威胁。第三，这句好像很难解，各人被弟兄的刀所杀，即是说上帝呢要任凭亲人互相攻击，他是想倾覆世间的人呢所依靠的人伦关系，所倾覆我们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弟兄姊妹，试下代入去所罗巴伯，听到上帝要拿走世上一切可以依靠的事，他要彰显这么大的作为，他要透过震动天地去重塑世上的一切。我们会问，作为人呢，我们要做什么呢？人要做什么呢？弟兄姊妹，若果我们留心上帝他宣告震动天地的细节呢，我们就会知道答案。在第21节，上帝说我必震动天地。经文的着墨点呢是震动天地的那一位。若果我用以下的句式再读一次这一节呢，我想大家会明白多一点，就是我是震动天地的，我是震动天地的，重点在我是那里。心水清的弟兄姊妹呢，如果我讲到我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呢，你一定会联想一个圣经故事是哪个？是出埃及记嘛。在出埃及记，当百姓在埃及地被奴役400年，上帝拣了摩西，在火烧的荆棘里面，上帝跟他显现就说我是自由永有的。 叫他带领百姓要离开埃及地，目的就是要用神迹奇事叫埃及人都认识耶和华的名号，去呼召以色列人去到旷野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弟兄姊妹，原来上帝要震动天地呢，就是要世人去知道他是耶和华，他是百姓的神，他是将百姓由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上帝要震动天地，就是要世人都再一次经历出埃及的那种救赎。昔日上帝将以色列人由埃及人的手拯救出来，今日上帝就要将世界由罪的辖制拯救出来，叫我们知道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上帝要救我们。今日上帝仍然不断地藉着圣经启示他自己给我们认识，目的就是叫我们不再被罪捆绑，好叫属神的子民在地上过着从罪中得释放的属灵生命。今年是唐孙的复活节，很多事做，弟兄姊妹觉得很扯，因为我们读很多圣经，我们有默默读，我们有40日预苦期的灵修日志，然后为了预备包牧师的一年五堂复活节的信息，大家又要读多次约翰福音，三管齐下地读。不过呢，见着弟兄姊妹咬紧牙关去读经的同时呢，大家听完包牧师的讲道呢，又是非常满足，因为明白圣经，更加认识上帝的救恩多些，很喜乐。愿主帮助我们每日更加学想主的话语，在读经的生活更加认识上帝，这个是第一点。上帝命定震动天地的神圣计划，为的是让世人认识祂。好，现在我们讲第二点，忠心等候的仆人。忠心等候的仆人，在第一个段落我们见到上帝要震动天地，要让他的名彰显全地，要使世人认识这一位将人从奴役中得释放救赎出来的上帝，重塑世界，要归回起初的美善。弟兄姊妹，读到这里我们就会想了，这个的震动天地的应许太好了，我们好想它快点发生。那究竟上帝要几时让这件事发生呢？那么第二个段落呢，我们就有答案了。论到震动天地呢，就很奇怪，因为呢，上帝呢只是将这个的应许同在一个人，就是所罗巴伯讲了，他没有同百姓，没有同祭司讲的。在第23节开头就更加奇怪了，万军之耶和华就如此说话，到了那一日，那一日就有了，然后上帝就说要以所罗巴伯为印，即是怎样呢？上帝选了他，这个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震动天地是很大的事，全人类呢都关事，因为救恩临到世界。不过呢，上帝很奇怪，他只是将他的计划跟所罗巴伯讲，再到下去我们看到，其实所罗巴伯自己呢，他都没办法知道究竟上帝要做些什么，因为上帝定的日子是那一日，是一个没人知道是哪一日的日子。读到这里我们就会问了，上帝的心意不是叫世人去认识他吗？为什么他隐藏自己呢？讲得这么模糊不清，明明是一个大家都需要的救赎，为什么是这么不清晰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留心经文的细节，看回上帝吩咐所罗巴伯的三句说话，我们会知道其实上帝没有隐藏他的救赎计划，相反藉着这一段短短的一节，他让我们认识他的属性更加多，教我们去明白什么是救恩。那首先让我看个说字，在23节短短一节的经文，上帝重复了三次耶和华说的。圣经在这里强调的这个的说字，这个动词呢，跟前面两章所讲的说字是不同的。前面两章讲的说字是上帝的宣告，对象是全体以色列的百姓。不过去到23节这一节所讲的说字是另外一个字，是解轻声细语的意思。情况呢就好像上帝我有个秘密要跟所罗巴伯你讲，好像要讲个秘密你知道。而这个说字呢有另外一重意思的，就是呢先知讲预言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的说话是带有上帝对全时间永恒的主宰， 而所羅巴伯他就按住上帝俾佢嘅啟示咧，佢淨係知道預言嘅謎面啊，佢冇辦法知道謎底。聖經強調全知全能嘅上帝，佢帶嚟嘅救贖係全然出於命立就立嘅上帝。喺呢度係彰顯上帝完全自由嘅屬性，佢想幾時做就幾時做，佢想點樣做就點樣做。他想向邊個去啟示，就向邊個去啟示。所以作為人，我們要明白救恩呢，第一，我們就要知道神是神，人是人，界線是分明。救恩是人沒有辦法成就，是唯有上帝可以成就。因為上帝他既然要將我們從奴役中救贖出來，那就是說他是完全自由的一位，他是不受世界一切權勢所限制才能做到。弟兄姊妹，也都正正是這樣，唯有完全自由的上帝，他帶來的自由才是這麼寶貴，才這麼值得我們追求，因為是完全的自由。然後呢，我們去留心上帝怎樣稱呼所羅巴伯。他稱呼所羅巴伯做仆人。在舊約的年代，仆人和主人的關係就代表仆人要交上他全部，包括他的性命。主人一句說話講給他，仆人就要聽和執行了。所以呢，當上帝叫所羅巴伯做仆人的時候呢，就是叫他聽候主的差遣，他要按照上帝的聖言，就是律法書的教導，用他生命行出來。在律法書上面，上帝講咩呢？上帝應許他的百姓守他戒命的，上帝要祝福直到千代。所以上帝叫所羅巴伯做仆人，就是要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好行為，讓世人知道上帝是公義的，上帝是守約施慈愛的。第三，上帝呢就說要所羅巴伯做印。印的意思呢，就是一隻帶有權柄的戒指了。弟兄姊妹，你想想舊約的時代，一隻帶有特定印記的戒指是什麼場景用呢？很多時候都是雙方去簽訂合約，雙方就會在文件上打上蓋有自己的印記的戒指，即是打個立，然後就找個戒指印下去，代表是雙方建立盟約的關係，簽了 contract， 你就要按照 contract 上面的關係和講的內容去執行了。弟兄姊妹，原來上帝去用所羅巴伯為印呢，是要使用他成為上帝在世上的記號，藉著他成為上帝和人和屬他的人重新立約的憑據。弟兄姊妹，原來震動天地的意思是要叫人認識這一位全地的主宰，透過他仆人所羅巴伯去教導世人怎樣去遵行他的教導，去彰顯他守約施慈愛的屬性，並且預備世人重新與上帝立約，恢復神和人正確且親密的關係。弟兄姊妹，如果我們是所羅巴伯，我們應該很開心，我們聽到上帝的啟示。不過呢，我不知道上帝具體要做什麼，我只是聽到他在我耳邊字字浸地就說他要我要做上帝的仆人，我們可以做什麼？我們只能夠等上帝進一步的命令。在等的過程，我們只能夠 ready 每一秒，我們只能夠收刻己身，時刻按照上帝的教導過好每一天，等候主的差遣。今天我們的屬靈生命都是一樣，我們都要每一天按照聖經給我們的教導操練我們的靈性，以至上帝有一刻要使用我們的時候，我們是 ready， 我們是預備好為祂做任何事，用我們的生命彰顯主的公義慈愛。這個是第二點，蒙主揀選的仆人就要忠心等候，等候上帝成就祂的心意。現在我們講最後一點，傾覆世界的救贖。在剛才的兩點呢，我們就看到上帝就說要預言震動天地，要做大事使世人認識他，又選了所羅巴伯做他的仆人，以他為印，等候上帝和人呢重新立約，用所羅巴伯向世人彰顯上帝的公義和慈愛。弟兄姊妹，當上帝和所羅巴伯講完預言呢，哈哥書已經完了， 咁所以咧，我哋就有一個好大嘅問題產生啦，就係點解上帝要用所羅巴伯做印咧？叫佢等咧？啊，佢做得唔好咩？弟兄姊妹，我哋喺哈該書嘅三堂講到，其實我哋見到所羅巴伯佢做得好好嘅，佢好忠心，佢為上帝做咗一件大事，就係咧佢招聚咗秘掳歸回嘅百姓，一齊聽從咗上帝嘅吩咐。同心起嚟就建造圣殿啦。咁啊，去到大流士王六年咧，喺以斯拉记嘅记载，圣殿完工啊，佢做完咗。啊，以色列人重新喺圣殿敬拜，啊，见到上帝重新接纳佢嘅子民，又让被毁嘅圣殿重建。佢为上帝做一件大事，而且系美事。我谂呢个系世人都冇想象过嘅图画，一个被毁嘅圣殿重建。並且外邦人都因此認識了耶和華。不過上帝就說震動天地未到，要繼續等。為什麼呢？弟兄姊妹，如果我們要知道答案呢，我們首先要明白聖殿對神的子民的意義是什麼。聖殿是人敬拜上帝的場所，是人宣認自己歸向上帝立志認信的地方。當人犯罪的時候，上帝應許屬祂的人只要向聖殿謙卑禱告尋求祂的面，上帝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以致上帝和人可以恢復正確的關係。這個也正正是上帝為什麼要所羅巴伯重建聖殿，就要彰顯上帝的憐憫，也彰顯上帝準備和人重新立約。不過正正就是因為聖殿有這麼大的意義，讓我們明白所羅巴伯重建的這座聖殿有瑕疵，沒有辦法完全反映神的屬性，沒有辦法帶來震動天地的效果。弟兄姊妹，聖殿有瑕疵？有什麼瑕疵？為什麼震動不到天地？如果我們可以回想重建聖殿的過程，我們會有答案的。第一，呢座圣殿咧冇办法彰显上帝完全嘅爱、完全嘅自由。喺百姓被掳归回嘅时候，特别系以斯拉记、尼希米记提到啦，佢哋因为惧怕仇敌，所以圣殿停工。最终佢哋点咧？一手攞住武器，一手做圣殿嘅工。弟兄姊妹，圣经系强调爱女没有惧怕。咁不过呢一座圣殿重建嘅过程衍生咗惧怕。所以他没办法倾覆列邦列国的权势，甚至神的子民呢，他是要靠军事力量的保护，用死亡的威胁去核制他们的仇敌。所以这一座的圣殿没办法彰显上帝完全的爱，没办法彰显上帝完全的自由，因为有惧怕的心。第二，这座圣殿也都没办法让人和上帝建立完全亲密的关系，是因为这个是由仆人所罗巴伯所做，是一个仆人去做，上帝吩咐他他先做，上帝没有吩咐他做不到的。这个就正正是仆人的身份上的限制，仆人凭着自己是没办法得到自由和释放，只有主人给他，他才能够得到自由。弟兄姊妹，完全自由的上帝，他既然决心要和人建立完全亲密的关系，人都必须完全自由。所以在这一座圣殿敬拜是没有办法让神的子民，包括所罗巴伯，去和上帝建立完全自由亲密的关系。并且这一座的圣殿也没有办法叫人全然认识上帝，因为上帝要做的事是连所罗巴伯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他没有办法全然明白上帝的旨意，他只可以等上帝出手。所以这一座的圣殿是没有达到倾覆的效果，没有办法震动天地，没有办法让神和人重新立约。弟兄姊妹，这样怎么办呢？感谢爱我们的主，因为震动天地最终是在道成肉身，为世人成就一次完全的赎罪祭，在救主弥赛亚身上得到完。当耶稣基督牺牲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地大震动，磐石崩裂，圣殿的幔子裂开两半。弟兄姊妹， 完全的上帝是没有等到我们完全才爱我们。相反，藉着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完全的爱就此显明。藉着幔子断开两半，是表明人和神终于可以面对面。昔日他们面不小心见到主的面要死，今日他们可以和上帝面对面，神和人藉此恢复正确的关系，倾覆世界对神人关系的认知。当上帝独生爱子甘心为罪人倾出他的宝血，他藉着死败坏掌死权的恶者，又藉着圣徒的身体一同复活，倾覆了世人对一切权势的理解，表明地上所有的权势、国度，包括死亡的威胁，在圣徒的身上再无限制，叫我们从罪的捆绑里面得到完全的自由。当基督在受死之后三日复活，上帝所定的日子就不再模糊不清了，而是圣徒甚至乎外邦人都能够见到上帝的救赎，能够去宣认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上帝倾覆了世人对关系建立的认知，让世人知道圣徒他不再是仆人那么简单，他是上帝用重价买赎的儿女，他们是时刻与神同在，是和上帝建立灵里亲密关系的子民。弟兄姊妹，原来上帝震动天地，为的就是要倾覆世界，叫万物重塑造上帝创造原初的美善，又除掉我们的罪，藉着祂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和我们重新立约，将我们由罪的奴役拯救出来，以致我们能够享受神同人同在带来完全的自由，并且用我们的生命为祂做美好的见证。今日我们同被掳归回的那班百姓都是一样，我们都要等候，因为我们要等候主再回来的日子。在等候的过程，让我们都藉着遵行圣经的教导，捉紧神儿女这个宝贵的身份，免得疲倦灰心。让我都用一个故事做结束。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我就参加了一个为期两星期的课程，就叫 Boat Course。 顾名思义就是一班人，你就在架船上一起生活两个礼拜。在这十几日里面，每一日都要撑船撑很久，你起身就撑船撑到第二个岛，日日就是这样撑船。去到最后一日已经筋疲力尽了，你还要凌晨起身再撑回去，即是说你那日全日就在那撑船了。正当我们收拾行装回程离开那个的海湾之际，天有不测之风云，因为水流的问题，我们出不到岸，船身不断入水，我们又不可以停止不撑船，因为如果不是船就冲回去岸边。所以我们做的是什么呢？船长就说我们继续撑，停在这里好过冲回去，就只能够等到水流改变才有转机了。我好記得咧，我哋原地踏步咗兩個鐘，個海灣咧每次望過去都係一樣嘅兩個鐘。我哋亦都知道咧，離開咗呢度咧，仲有六個鐘要撐嘅。好絕望。撐到一半咧，忽然好近隔船嘅地方咧，有條大鯨魚跳起啊，俾我哋見到好近嘅地方。弟兄姊妹一见到这条鲸鱼就觉得哇好开心啊，感谢主啊，好像所有等候的辛酸都忘记，觉得哇那两个钟在那里撑鱼，如果是为了看这条鲸鱼很值得啊，因为即平时是要给很多的钱才去观鲸才见到。弟兄姊妹，我们想想，如果我们只是撐了兩個鐘的船，見到條鯨魚，我們都開心到覺得辛酸都不記得了。那如果我們是為了等候那一位為我們出死入生的主基督，我們更加值得忠心等候。求主幫助我們每日操練我們的靈性，預備我們的內心忠心等候主，直到祂再回來的日子。讓我們同心低頭祈禱。亲爱的主，你是创天造地满有公义的主宰，你又用完全的爱倾覆世界， 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在十字架上牺牲，叫世人藉着你认识父上帝。求圣灵帮助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日子遵行圣言的教导，倘若我们偏离你的道，求圣灵提醒我们回转归向你。以上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